今天我们继续给大家摘要播报长篇报告文学郑毅先生的著作《红色纪念碑》。这本书被美国纽约书评首选推荐。本书记载了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广西省集体杀人事件和人吃人的惨剧。听众朋友，今天我们继续播报第一章的第三部分。上一集我们讲到作者郑毅先生到达广西吃人事件的第一站广西宾阳县。1968年中共中央发布了七三布告，宾阳县28日就在县城市集上打死了80多人。7月29日上午，县革委会主任、中共军队副师长王建勋在县军管会召开的政法干部会议上推广新宾镇乱打死人的经验，对打死人的对象、时间、手段、办法和指标要求都做了具体布置。他在会上说，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7月26日至8月15日为一段落，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领头闹分生产队财产的首要分子。县的重点在新宾、芦墟，现在新宾已拉开序幕，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群众认为是坏人的要专政，你们不要束缚群众手脚。还讲，当运动起来，积极分子开始用枪杀几个问题不大，但我们要引导用拳头、石头、木棍打，这样才教育群众，教育意义较大。现在宾阳有4000多名四类分子，你们对他们改造十几年，我看一个都没有改造过来，群众也花了不少精力监督他们，我们有那么多精力去发展生产不好吗？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3天时间就干完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次行动时间3天，现在告诉你们一些底，这次运动要对敌人砸死的大约1/3或1/4。同日县革委会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王建勋在会上向不愿动手杀人的单位施加压力。他说，有些单位在那里看，拖拖拉拉不动，回去后要统一行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手段是放手发动群众，把敌人暴露出来，然后开展斗争，该死的教群众处理他们，民兵营长要带头抓几个坏人。就这样，地狱之门豁然敞开，转瞬之间杀人疯狂席卷全县，把宾阳民众投入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屠杀恐怖之中。29日下午和30日，到处召开万人杀人样板会进行示范。其后，全县172个大队队队滥打狂杀，大屠杀进入高潮。期间，一批公安干部以观察员身份遍布全县，监督基层屠杀，并每日上报杀人进度。县公社领导不断打电话向进度较慢的单位施加压力，到处都在狂叫，不要浪费子弹，要用拳头、木棍、石头。数以千计的无辜者都被疯狂地打死，乱石乱棍之下，骨折筋断，血肉横飞， 惨况空前。潘多拉的盒子一旦打开，嗜血的魔鬼便再也收不回去。杀杀杀，疯狂的暴徒杀红了眼，越杀越顺手，越杀越残暴，直到连始作俑者王建勋也心虚胆寒之程度。8月2日，县革委会召开紧急会议，汇报进度，领导班子再不敢煽动，反而急呼刹车。但为时已晚，车已经刹不住了。刹车会议之后，各地仍照杀不误，怕以后不易再乱杀人，许多地方加快了进度。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刹车会议实际上成了动员会。19年之后，人们才第一次有机会俯瞰宾阳大屠杀的全貌。在贯彻73布告那短短11天时间内，全县被打死和迫害致死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工人27人，集体职工75人，教师87人，农民居民3441人。一批打死的最多有34人，被枪决、刀刺、绳勒、插戳、棍打、水溺、石砸，还有个别活埋，手段十分残忍。有3家全部男性10人都被打死，有170户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14户被斩草除根，全家灭绝。一家被杀害2人以上的有191户，435人。从谈话和材料中嗅出的浓郁的血腥味使人窒息。晚饭后到芦墟街上透气散步，酒肉小摊极多极热闹，这里狗肉颇有特色，如杀猪，褪毛而不剥皮，做熟了白白净净的浮在岸上，认不出是狗来，便要了半斤，坐街边吃肉品酒，细细打量这芦墟镇。芦墟是广西南部重要的物资集散地，交通经济十分发达，历史上是广西4大名镇之一，目下个体经济格外兴旺，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小商品，主要是服装批发业，整整一条街都是私人批发服装，路左路中路右一条街上摆坐3行，3日一集，但不逢集市，街上照样喧闹不堪，各种果摊、饭铺、菜摊置比鳞次，令人目不暇接。入夜，汽灯、电石灯、电灯一片辉煌，叫卖之声不绝于耳。这便是县城中心地带了。那么，那片交通都为之阻绝的一片片尸体呢？那用石灰掩盖不尽的满街血迹呢？今日之繁荣，将18年前的噩梦摒毙了，使往事变得不可理解。数字与简单过程只能说明问题，而我更多的想了解人，狂暴的人，绝望的人，被杀的人，杀人的人，被煽动的人，被胁迫的人，反抗的人。我想只有了解了人，人的思想与情绪，那看来无法理解的大疯狂才能得到起码的解释。我先后采访了县法院王院长、受党纪处分干部黄华山、宾阳中学红卫兵骨干、曾亲自参与杀害4位宾中教师及9名武斗战俘、在押犯卢德启、曾将一被害青年尸体剖腹泄恨等等。综合他们的谈话， 可大致感觉到当年的恐怖气氛。毛泽东的一句最高指示，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完全取代了中国人本来就十分淡薄的法律概念。乱杀人，全县无一人站出来反对，只有一位县里派驻公社的宣传队队长在村子里说过一句，专政是群众的专政，但也不是全部杀掉。说是乱打死人，实际上并非没有标准。事后法院判了52人，仅4人属于邪嫌报复。农村邪嫌报复，宗族矛盾多些，但杀人名单到公社审批时，还是按照当时中共的原则办事的。批斗会接在大街上，每家必须去人，按名单把要打的人推到前面，一一宣布罪状。罪状极简单，某某右派，某某反动学术权威，某某投机倒把分子，然后背诵一段立竿见影的最高指示作为法律依据。毛主席说，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最后以高八度的调门要求群众意见，大家说对于这些牛鬼蛇神怎么办？在场者狂呼干掉杀，于是一拥而上，乱石乱棍打死。开始围观者甚众，后来天天杀人不稀罕了，街上尸体也越来越多，臭极，围观者渐少。无当场乱点名乱处死的，名单早已事先审定，场面混而不乱，虽是乱打群殴，但不会误伤他人。被处决者与群众保持一段小小距离，分得很清。一般群众也参与打人，但总是天良未泯，即使有仇有恨，打几棍便再下不去手。较残忍的多是光棍、旧军队兵痞、流氓、戴罪立功的小走资派、原对立派的反戈一击者，还有各种不努力表现怕轮到自己头上的人。一般群众动手的，从年龄上看，以20岁上下的青年居多，14、15岁的少年也不少。群众下不了手时，便逼4类分子动手，打死后再把动手者打死。一次推34人到废煤矿里的集体屠杀事件，就是群众不敢下手，干部民兵强迫后面人推前面人落水，收尸掩埋接4类分子，埋完了再打死掩埋者。4类分子自知在劫难逃，不少人只好自杀。 听众朋友们，报告文学红色纪念碑今天就播报到这里，下次节目再见。
大家好，欢迎收看唐迪说故事，我是唐迪。想问大家，听过这样的事吗？有一部在国际得了很多奖的电影来到台湾上映的时候呢，却遭受到致命威胁，电影院收到了恐吓信说不可以上映，不然要炸掉电影院。这恐吓事件还不是只有一件，而是超过了100多件，这可是在台湾电影史上开天辟地的头一回，从来都没有出现过。
这样子人啊，不就上演一部电影，怎么会这样呢？
是啊，怎么会这样呢？这个电影在2024年的10月1日起在台湾放映，第二天一早呢，这电影院和主办方都同时收到了恐吓信，威胁要撤下影片，否则的话呢，要在电影院内引爆炸弹，而且还要射杀观众。就连一些新闻媒体也受到了恐吓威胁，他们呢不要报道这部影片的新闻，不然就要对他们不利。有些电影院被恐吓后呢就取消了上映， 后来在台北市和台南市市政府改在市议会放映了这部电影。没想到在第二天，依然有多位的议员也收到了恐吓信，这让那些议员们觉得这是非常无法让人接受的。
这是对的大尾流氓做的，连官员都恐吓。
是啊，那这被恐吓的单位都向警方报案喽。在警方加强巡逻安检后，幸好啊都没有发生什么的意外事件。后来调查这 IP 的位置，确定呢是中共网军干的。
这部电影跟中共有什么关系？竟然跑来台湾耍流氓？
是啊，跟中共到底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听下去就知道了。这已经说到了重点，这是一部加拿大制作的华语片，片名就叫做《国有器官》。我们概略的剧情是这样的：中国有两个善良的年轻人被中共警察强制失踪，20多年来，他们的家人就因为要坚持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因此呢，就踏上了一段艰苦而又危险的旅程，我来寻找真相。那电影呢，就循着家人寻找亲人的主线发展，记录了他们所经历和所发现的种种，而这剧情是惊心动魄、震撼人心啊！
国有器官这片名很奇怪，身体器官怎么会是国有的呢？
对呀，于是这就是中共最怕见光的大秘密，也是恐吓不让放映的主要原因。因为国有器官的电影中，通过受害者的家人、现场活摘器官的医生、目击警察等亲历者的采访，这影片中也有国际追查组织掌握的证据，它揭开了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罪恶，而且是罪证确凿。
所以活摘器官的意思是说，把活生生的人的身体剖开，然后分离他的器官吗？
是啊，听都觉得不可思议吧。于是这国有器官这影片中，他出来作证的医生说啊，中共在摘取器官时还不打麻药。下面呢是郑医师说的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听听。
我对面的医生让我去取眼球，当我望向他时，我看到他十分恐惧的眼，他的眼皮还在动，
天哪，这是杀人啊，有够恐怖的，
真的是很恐怖。这个国有器官的导演张永进表示哦，这部电影是耗时了7年才制作出来的，原因是一没有人证，因为被活体摘取器官的人都死了，也就死无对证。二，中共也知道犯了反人类罪，他们呢也在极力掩盖真相，犯罪现场被彻底的清理，导致查证困难。幸好活摘现场的医生和一些关键人物出现后，影片才得以顺利完成。中共干扰恐吓以后，效应就发酵了。一位这台湾立法委员表示，为什么中共要用卑劣的手段阻止人们来看这部电影呢？就因为国有器官打到了中共的痛点了。2024年10月7日，新唐人报道，台湾的中央与地方的跨党派政要呢，都要出席来观看《国有器官》这个纪录片，不但要同声来谴责中共活摘暴行，还要当场联署制止中共来迫害法轮功、停止活摘器官的罪行立法。台南市议会呢，在10月9日播放《国有器官》，也收到境外的恐吓邮件，结果议会副议长林志展以及多位议员都出席观赏。他们以实际的行动来力挺真相传播，
那希望说透过这一次的国有器官的特映，可以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发生在中共这些一些惨绝人寰的事情，让我们共同的用我们的行动来守护台湾的自由民主，让更多的台湾人来觉醒，来清醒的意识到说，如果让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下，会有不管是我们过去在香港还有新疆维吾尔族，还有我们的藏族发生的种种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事情，那甚至说在中国自己境内也会发生这样子一些器官活摘的事情，我们希望要传递真相，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真相。
拒绝恐惧，传递真相，拒绝恐惧，传递真相。
导演张永进说， 死亡威胁其实对这个影片反而是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宣传效果。台湾包括政府、电影院、媒体和民众都表示支持，也都在帮助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这让大家感到非常的欣慰。台湾有一句话说，人在做，天在看。不要以为呢，这一手遮天就可以无恶不作。以往一说到活摘器官，很多人都不相信，因为这太可怕了，这种只有魔鬼才会做的事情，怎么会在现今的人类社会出现呢？这简直就是挑战人类良知的底线。但现在国有器官出现，把中共活体摘取人体器官的恐怖罪行摊在阳光下。亲爱的朋友，您看过国有器官吗？有观众留言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共产党做不到。现在中共的活摘器官还不是只针对特定的族群，连无辜的学生都被自杀，被活摘器官。希望大家呢要观看国有器官，要看清它的真面目，才能更好的来保安全。若是看过这部电影的观众，有什么想说的话呢？也可以留言给我们哦。唐迪说故事，我们下次见，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曹富，很高兴今天为大家分享这个冬瓜的做法。冬瓜呢，在夏天是很好的一个食材，可以消除解咳，也可以利尿，它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要怎样保持它营养价值不流失呢？我教大家怎么切。夏天我们都喜欢做冬瓜汤，还是做清蒸冬瓜。这个冬瓜的皮有很高的营养价值，我都大概都不切掉，原汁原味的呈现下去蒸，它的水分也不流失，营养也会保持得很好。我现在教大家怎样做冬瓜甲。把它纸这个皮去掉，然后我们切成冬瓜甲，0.5公分，第一个不切断，切到差一半以上，就像这样子，这个冬瓜甲。等一下你可以把你喜欢的东西夹进去，我今天是夹这个鲜水。再教大家切一下，0.5公分，切下去不要切断。准备了鲜水你买回来可以把它煮一煮，喜欢你可以放鲜水，可以放红萝卜还是香菇都可以。这个鲜水直接给它夹进去，在家你做，你可以做出你喜欢夹的，像香菇啊、红萝卜啊，都可以放在一起放在盘子里面下去，直接下调味下去蒸。我现在给大家示范冬瓜清蒸冬瓜，冬瓜甲夹片夹好以后，把葱段放上去，切好的姜片，调好的酱料酒跟那个淡味酱油淋在上面，均匀的淋好就 OK 了。水滚以后放到蒸笼里面去，这样子蒸差不多20分钟。各位朋友，这个冬瓜蒸了20分钟以后，我们现在可以开始起锅了。蒸好了，这火可以关掉。现在我要热锅热油热香油来淋上去，这个味道呢就像清蒸鱼的味道一模一样。锅子热了以后，把香油热下去，这个时候也要小心这个勺子里面不能有水分它淋下去。好，这样清蒸冬瓜就完成了大家可以在家试着做做看。 现在示范给大家看冬瓜薏仁汤。首先我们把薏仁先下去滚，水滚以后约15分钟，再放其他的料。假如今天要做的话，昨天晚上就把薏仁先泡起来，放在冰箱里面，这样子煮的时间就不用太长。现在水滚了20分钟以后，我们再下其他的配料，姜片、干煸菌菇、枸杞、冬瓜、酒跟淡味酱油。这样水滚以后，差不多滚15分钟，这样子冬瓜整个全部熟透，这样子冬瓜薏仁汤就制作完成。好，这个时候冬瓜汤也好了，冬瓜薏仁汤。各位朋友，我现在为大家示范的是红烧冬瓜。首先我们倒入油，锅子热了后，姜片、蒜、蒜头，这个时候可以放糖。糖下去有什么作用呢？可以给它上色。炒成焦糖色以后，加入200cc 的水，下去酒跟酱油，这个时候冬瓜放下去，你给它放平，尽量把冬瓜皮给它摆下面，这样子比较好，厚的部分比较好好混熟，这样水滚的盖子盖起来，差不多15分钟就可以了，中小火。好，现在冬瓜也炖好了。好，这样红烧冬瓜完成。在煮冬瓜的过程，水烧开以后，就用中小火，小小火给它慢慢的温煮，差不多20分钟，这个冬瓜就熟透了。
Kids programming on CJSF 90.1 FM is every Saturday and Sunday morning from 7 to 8 a.m. Catch story time with Tell Us a Tale and sing along with the Zucchini Brothers. So come and join us for laughs, lessons, and above all else, good times.
We are